那么，但是呢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来说，因为今天以色列人需要救主，那他这个救主很明显的是在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不在列国的铁蹄底下。完，因为否则的话，你看，一直今天以色列人，他们一直希望弥赛亚，为什么？他们一直受列国的压迫，明白吗？那列国的压迫对他们来讲，他们一直付那个额，不能够得到自由。但是呢，他们刚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篇图样，很好的一个榜样，或者很好的一幅图画。这个图画是什么呢？他们怎样受列国的压迫，我们怎样受罪恶的辖制。所以巴比伦也好，摩亚也好，非利士也好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怎么样在罪里面受各种压迫。像巴比伦代表世界，这个世界就像法老一样啊，的的确对我们有种压迫。像摩亚代表肉体，像以东代表自己，等等等等，明白吗？那么所以不管来自各方面的压迫，在罪里面就是什么，你看见我们不能够自拔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要审判我们的罪，就好像神审判巴比伦这些东西一样。所以第一点要记得，就是说今天当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因为基本上是讲到我们需要一位救主，但是呢，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的救主基本上是政治性的，不是属灵的。那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压迫是政治性的压迫，明白吗？而且他们今天为什么受政治压，为什么受列国的压迫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他们相信神，列国都不是，他们相信偶像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他们受列国的压迫，实在就是因为这些列国不相信神，那么他们那许多的罪，他们当然就逼迫他们，一定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真正以色列人受逼迫的情形，就好像我们受罪辖制的情形。所以有一天神需要借着弥赛亚来拯救他们，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拯救他们自己的百姓。从哪里拯救出来呢？从异族的铁蹄底下拯救，他们就得到自由了。所以这跟他们历史有关系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如果你问犹太人的话，他们读的以赛亚书，他们所讲的救主一定是政治性的，不是像我们所讲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是对他们政治性的，但对我们来讲是同样的一位救主，只是解释里面不一样就是了，对吧？对于他们来讲是将来，对我们来讲是现在。对他们来讲是受异族的逼迫，对我们来讲是各种各样的罪的缠累，将我们传播佛起来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这就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到的。所以有一件事非常重要，就是说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只要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，犹大这个神拣选以色列是没有错，因为他们是站，他的的确确站在一个分别的地位上，当然就遭别人的嫉妒，当然就遭别人的恨恶。那恨恶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真实，就是因为他们道德标准太高了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受逼迫。那逼迫的背后是什么？逼迫背后当然是嫉妒了，当然是仇恨了，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拜了偶像，很简单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定表这个所以很清楚的，最后他们所受的压迫，就我们今天如果用在我们身上的话，那就是指着我们受罪的，在没有得救以前受罪的辖制来说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能够分清楚的话，那表面上呢是讲到将来的弥赛亚，是讲到以犹太人弥赛亚，那其实就是我们。所以等到弥赛亚后半段的，你就看得更清楚，非常非常的清楚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你看第一章他就讲到犹太人的光景，比方说第四节，害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圣者，与他圣树往后退步。 那么一面来讲，就是当然是指犹太人，但另一面来讲，何尝不形容我们？驴，牛认识主人的槽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灵是否灵。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，我们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如果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但是我们却不认识。所以这里的应用是绝对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。以色列圣洁我们不一定赶得上，因为那个是地位的。但如果你讲了以色列本质的犯罪，那是没有疑问的，我们也是一样有罪。因为想想看，他们会犯罪，因为他们的生命是知识上的生命，我们也是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的时候，一面你看见以色列的光景，一面也是我们的光景。所以他们需要救主，我们也需要救主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第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来吧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”所以这就证明什么？神给他们有救赎的应许。人堕落了、犯罪了，所需要的是什么？所需要的就是神的工作，主神的那边工作。我们的罪虽像朱红，但要变成雪白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要预备救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能够比雪更白。我们虽然朱红，但是你看见主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已经给了犹太人、以色列人那个应许，是救主救恩的应许。那么很自然用在我们身上也是对的。然后第二章呢，自然就告诉我们说，果然最后弥赛亚来了。那弥赛亚来的时候，那个光景呢，那个弥赛亚的国的光景呢，就是第二章所形容的，明白吗？那么但是呢，对我们来讲很清楚，我们呢不需要等到将来，因为这里很明显的所讲的弥赛亚的国，这里很明显讲的弥赛亚已经来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等到救主来到我们的里面做王的时候，你看见这里面的情形就是我们的情形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。所以主的话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明白吗？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现在不能随便动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蒙恩得救。所以凡是千禧年，凡是讲到将来，尤其是你千禧年什么？千禧年就是说那个节日子乃是弥赛亚来的日子。现在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？是以色列人他不在什么，不在敌人的管辖底下，不在异族铁柱管辖底下，那是完全自由的日子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个就指着我们今天的日子。我们今天完全的自由了，不再受罪的捆绑。那个光景就是今天的光景。所以读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这个领会，自然的以赛亚书的应用就非常扩大。否则的话，你一直会觉得这个好像只跟犹太人发生关系，其实不是啊。因为你真的读到整个以赛亚书，你看它可以说是第五本福音书。然后呢，如果再读下去，就讲了那一天一直到第四章。你看，在那儿七个女人被拉住，一个男人说：“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服，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。”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。到那日，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土产必为以色列逃脱人显为荣华茂盛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所有以色列他们荣耀都在将来。到那一天，你看见他们就不再有羞耻。到那一天，他们可以说，他这个耶和华所发生的这个枝子必华美尊荣。那这里枝子就指着弥赛亚，说地的土产必为以色列人逃脱人显为繁荣茂盛。那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。那时胜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，主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。所以你看，对犹太人来讲都要等到那一天来到，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，这个日子已经来到了，所以已经是用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主的灵呢，是公义的灵，还有呢是焚烧的灵。好，第五章当然就讲到葡萄园。那原来呢，那这葡萄园是谁呢？原来神种了个葡萄园。第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好像神种了个葡萄园，他所指望的是什么呢？他所指望的好结好葡萄。我很可惜呢，后来事与愿违，那么这个就是旧约的奇迹。所以那个可以说大概就是什么，就是在就是在就是在这个乌西亚年间的时候所发的誓。可是呢，神给他们盼望，所以第二十六节，他必树立大旗，召远方的国民，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。所以可见他们得罪神了，神就把他们让他们漂流到地极。所以等到神要他们回来，都是表示从地极回来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一旦漂流，那在神的审判底下，他不会直到附近走走，不是，他一定是要漂流到地极而回来。看呐、啊，他们比急速奔来，其中没有疲倦的、半跌的，没有打盹的睡觉，腰带并不放松，等等等等。所以你说这里你就知道说，一面是他们现在的情形，但是另一面是应许给他们的，有一天他们要回来，要从他们目前的光景里面回来。所以这是第五章，第一章到第五章，大概在乌西亚年间所发生许多的事。那么你看见以色列如何是罪人，那对这些罪人呢，神有个应许，这个应许呢就到了那一天。所以以色列人是一直指望有一天弥赛亚就来了，等到弥赛亚来了，结果弥赛亚呢就要把他们从什么，就要是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，那么对他们来讲好像是政治性的救主，要把他们从异族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后来神管教他们，就是因为他们犯罪了，就是因为他们得罪神。那么等到有一天神把他们从外邦拯救回来了，那么现在呢完全自由了，所以不知不觉的呢，那些外邦人逼迫他们，外邦人把他们掳去，就是因为外邦人不相信神，外邦人他们就恨他们有一个圣洁的标准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受外邦的逼迫，简单来说就是受罪的逼迫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很清楚就知道，一面来讲对以色列人犹太人有救赎的应许，那么同时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今天的主也给我们救赎的应许。那么对我们来讲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怎么讲，还是很模糊的啊，因为到底犹太人是犹太人，我们是我们，对他们来讲将来救主是将来的，对头，我对他们来讲受压迫，在铁地压迫啊，对我如果把它翻成我们的感觉的话，那就是在受罪的压迫。那么对他们来讲，你看那个应许是很清，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天呢，这个圣殿山耶和华的山要超过诸山。所以等到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，一定有个大地震。那个时候，今天的摩利亚山呢，就会比现在还要高，要超过诸山啊。所以那是指将来要来的时候，说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来要改变一切。那么这个都是神给以色列人、犹太人一个应许，弥赛亚果然要来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个弥赛亚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救主。一个是那一天来而已。一个呢是两千年老早就来了，懂吧？所以这里所描写的千年国的情形、千几年的情形，那都是什么？都是将来的。但对我们来讲呢，两千年以后主以前主来了，我们只要一接受他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已经开始千禧年了。我说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然后第六章是还。